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为韩国提升核保护伞，韩国是否转向站到了美中新冷战的最前线？此外，中共通过新版反间谍法，并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任意拘捕，今后外国公民与台籍人士入境中国是否随时有可能被抓呢？今天时大谈节目邀请三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除了与拜登总统签署华盛顿宣言，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也强调世界分为民主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还特别提到了过去在朝鲜战争期间美韩是并肩作战，包括了仁川登陆以及长津湖战役的历史。那么拜登夫妇也陪尹锡悦夫妇一起参观了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那么拜登政府强化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对韩国提升所谓的核保护伞，并承诺在韩国部署核潜艇，美国在东北亚打造的小北约是否正在加速成型，韩国是否站到了美中新冷战的最前线，韩国的转向又会引发北京和朝鲜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时大谈今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的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刘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尹锡悦访美和拜登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双方达成共识是要延伸核武威慑，那么美国对韩国提供这个核保护伞，东北亚是否正在加速北约化呢？您的分析。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在冷战时期美国就曾经在朝鲜半岛在南韩的部分部署了过核武但是没有对外面宣布。那这一次来讲的话呢，但是在我要讲的是，在冷战之后，1991年之后，美国又把它撤出来了，所以现在的韩国是没有任何的美国的核武器。那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尹锡悦得到了拜登总统的同意呢，要采取这个延伸核武的核组的作用那就是要派这个核动力潜艇而且这潜艇上是具备有核弹头的。那这样子来保护了韩国，所以说这个来讲对韩国是非常重要，这样子的话让他的安全上来讲可以不必担心北韩的核武的攻击，而且在宣言中也提到了这个如果北韩采用核武攻击韩国的话呢美国跟韩国就要采取也用核武来报复性的攻击北韩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韩国安全的重要性。那对东北亚来讲的话呢，那就是来讲确实是这个走向一个北约的方，但是这是这边可以讲说北约，但是在共产那边的北韩跟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他们现在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军事的结盟的状态，只能说是我们这一方的这个民主国家阵营里面来讲，目前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美日韩的军事的合作的。
那至于这个中俄朝之间的这个军事是不是也有可能进一步结盟，我们要后续观察了。不过在继续请教这个汪浩博士之前，我想先来听一段这个尹锡悦在美国国会他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朝鲜战争的历史，我们来听尹锡悦的说法。
The world was divided into a democratic and communist blocks. In 1950,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on the front line. The Soviet Union helped to rearm North Korea. North Korea's surprise attack threatened the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sia. Korea's freedom and democracy were on the brink. At that decisive moment, the U.S. did not look the other way. Korean and American soldiers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and fought bravely. Tales of our heroes were written. General MacArthur caught the enemy off guard in the landing of Incheon and turned the tides of the war. Operation Chromite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decisions ever made in the history of war. The U.S. 1st Marine Division miraculously broke through a wave of 120,000 Chinese troops at the Battle of Lake Changjin.
好的，听完了尹锡悦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我想直接请教汪浩博士啊。我们知道除了这尹锡悦在国会提到了这个朝鲜战争的历史呢，他也和拜登一起参观了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可以说是特别去强调这个部分。您怎么看他在访美的时候特别强调朝鲜战争的历史呢？汪浩博士。
对，这个朝鲜战争当然对于冷战和对于战后东亚地区的这个国际局势是非常重要的哦，关键性的影响。那么自从朝鲜战争到现在70年来，美国跟韩国一直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那当然美国跟日本也有，美国跟菲律宾也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战以后的东亚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国际关系格局实际上是没有本质的变化的。那么这一次华盛顿宣言，尹锡悦跟拜登总统的宣言基本上是有两个内容，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提升了给南韩的核保护伞。但另一方面南韩又承诺他不会发展核武器。
是的，
所以这一点，这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那因为南韩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美国加强给南韩的核保护伞。当然，这个都是应对北韩的这个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过去这几年的非常 aggressive 的、非常激烈的在扩张他们的核武库啊。那我们看到，实际上2022年南韩的不是，不好意思，2022年北韩曾经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导弹试验啊。然后大概在2022年，他进行的飞弹的试验是史上最多的。那2023年的情况也是很严重，最近也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长城飞弹的试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南韩跟美国加强核武器方面的核保护伞方面的合作，对于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对于加强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平衡，战略平衡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好的，也想请教刘德海教授，刚才我们也听到尹锡悦在他的演说当中强调了世界现在是分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刚才你提到如果这个美日韩是小北约的话呢，那么中俄朝好像这个军事联盟的情况不是那么紧密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如果从地图上或是地缘政治来看，韩国是不是好像站到了或是被推上了这个美中现在新冷战的一个最前线，甚至角色看起来好像比日本还要更重要了些？您的分析跟观察是什么呢？
是的，刚刚我们又提到这韩战，那韩战是这个冷战具体化成型的一个战争。但是热战了。那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新冷战来讲的话呢，现在这一次来讲就代表了，确实代表了一个新冷战在朝鲜半岛成型了。也就是韩国自己主动的愿意跟美国强化这个价值观的同盟，还有呢军事的同盟甚至经济的同盟来这个对抗共产的另外一端。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呢，而且韩战是真正的共产跟民主在朝鲜半岛交锋的这个，所以说它也确实是未来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军事的冲突，也是很容易可能会爆发的。
好的，也想请教汪浩博士，你怎么看尹锡悦现在的转向更亲美，他对于现在美中新冷战这种世界格局的影响呢？汪浩博士，
我觉得最本质的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个金正恩是总加速师，有一个习近平是总加速师。韩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尹锡悦总统上任以后，在对于中国的态度，对于北韩的态度逐渐转向，变得更亲美，跟美国也改善了跟日本的关系。这方面是因为受到了北韩和中国强大的压力所推动的。当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表现也让韩国不得不跟着自由民主阵营一块转向。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所谓尹锡悦总统提到的民主阵营跟共产阵营的这种两大阵营的这个泾渭分明的这个集结或者对视，这个态在新冷战的态势中又重新出现了。那从这个角度，因此韩国开始归队，归到了美国队这一边。那么这个当然对于整个东亚局势的变化是有重大影响的。因为过去几年虽然说日本自从这个安倍晋三和川普的关系以来，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一直在提升，一直在发展。当然台湾也是因为蔡总统上任以后跟美国的关系也一直在提升在发展。那最近当然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也在提升。那韩国是在东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缺口。那这次尹锡悦代表韩国政府的转向，对于美国在东亚的布局是有巨大帮助的。
好的，那么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其实这次尹锡悦他在美国的这个演讲，除了核武部署到半导体战略，甚至包括台海问题，都采取了更为亲美的路线。刚才汪浩博士谈到很重要，就是说原本看起来韩国是一个这个缺口，现在他用的词是等于是归队了，站到这个美国的这一边，而且看起来他的关键地位甚至现在是超越了这个可能包括日本、台湾甚至菲律宾。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之前是先访问韩国才去日本，而且这一次给这个尹锡悦非常高规格在华盛顿的接待他。你怎么看现在韩国的关键地位呢？
这当然是凸显出来了韩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交集嘛。因为韩国是把他的县政府的保守派势力是把他的国家安全列为首要的考量啊，那其次才是经济利益。那所以他在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在讨论这个延伸核武的部分，让韩国的国家安全得到获得了保障。那另外在去美国之前呢，他也接受了这个访问。在访问的时候呢，他这个左打中国，右打这个俄罗斯。在俄罗斯的部分，他讲说，如果俄罗斯有大规模违反人道的行为的话呢，韩国不排除提供武器。那在中国的部分来讲呢，他就讲到了说，台湾的问题呢是国际性的问题，所以这个当然也挑动了中国的神经，因为中国一直讲台湾的事务是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国内自己的事务啊，所以这个来讲引起中国那边反弹，所以就是说很清楚的，他就是要站在美国的阵营啊。那在半导体方面来讲也是一样，他现在这个三星到美国投资了250亿美元，要建这个半导体，来协助美国半导体的这个建构。
好的，继续想请教汪浩博士的事啊。当然这次尹锡悦的表态也很清楚了，包括在台海问题上。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下的，其实台湾也一样啊，跟这个韩国面临同样，内部其实都有一个所谓亲中和亲美的路线之争。毕竟这个韩国可能比台湾还更严重，因为它紧接着这个朝鲜半岛就面临这个核武的威胁。你怎么对比韩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所谓亲中亲美的路线呢，汪浩博士？
我同意啊，这个所谓台湾内部和韩国内部都有亲中亲美的路线的争议啊。但是韩国内部跟台湾内部有一个关键的不同，是韩国是没有所谓国家认同的争议的啊。那韩国内部不管是亲美派或者亲中派，或者是这个对中国是鹰派还是对中国是鸽派，他们都没有争议说这个南韩是不是北韩的一部分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台湾有这个问题，台湾内部不光是有亲美派还是亲中派，有要对中国和谈还是对中国强硬，但是台湾内部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对于国家认同，台湾跟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的定位是有争议的。 这个差别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差异。
嗯，刘德海教授，您长期对于韩国的这个内部政治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您又是怎么看韩国现在国内的民意是怎么看待现在尹锡悦总统他这个路线的转变？像刚刚汪浩博士分析的，就是台湾跟韩国都有亲美和亲中的路线之争，但好像又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韩国没有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您怎么看呢？
确实是韩国人现在对北韩的过去所强调的说统一这些两韩统一的事情，现在确实大多数韩国人已经没有这个兴趣了。那至于对中国的路线来讲，或者尹锡悦这种非常亲美路线呢，其实整个韩国确实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嘛，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他是对美国的是比较在意美国，更何况他安全需要美国。但是尹锡悦他个人的一些做法呢，在韩国并不是很认同的啊，譬如说他们保守派是比较不重视女性只重视年轻的男性啊，所以他这次赢的时候只赢到不到1%的领先嘛，
嗯，
所以他有这个问题，而且他讲话的时候呢，有时候比较像刚刚讲这个讲俄罗斯讲中国都是比较激进，因为韩国是70%以上的人都是对中国没有好感。但是也不想去惹火中国，
嗯，
所以说他亲美路线是正确没错啊，但是呢，他对假如这惹火中国也不是好事，那更何况尤其是日本的问题，啊，他跟日本改善关系，在韩国来讲的话，是很大的冲击的，也因此使得这个尹锡悦的他现在的国内的支持度啊，跌到了30%以下，
嗯。支持度跌到三成以下，我想继续请教汪浩博士。之前我可以很快在这个综合我们刚才现场的网友有一个留言，跟这个刚才刘德海教授谈的有关系，很快请教一下。这位网友叫做 Matthew Song， 他说韩国换届之后可能立场又会不同了，因为他认为韩国背后都是财阀在操纵的，有可能随时换届之后就背刺。这个背刺就我了解应该是变卦，或是这个背后捅一刀的意思啊。不晓得那个刘德海教授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呢？
确实，如果是像李在明这样的反对党要上来的话呢，他们是愿意跟北韩改善关系，也愿意跟中国改善关系，当然不可能忘记美国，因为一定还是要美国的。所以大家注意看，文在寅总统跟美国关系也是很好啊，文在寅促成了这个特朗普跟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峰会嘛，所以说。他只是希望把北韩带进来，让这个朝鲜半岛能够得到稳定，然后他跟北韩的关系也能够改善，当然是希望也跟中国的关系能改善，啊，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来讲差异越来越小，尤其是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弹道系统之后呢，那中国一直不能谅解这个部分，所以说韩中的关系其实在这之后就一直没有走上正常的轨道。
好的，继续我想请汪浩博士从这个更大的这个世界格局来看这次的美韩加强同盟，因为这毕竟的背后可能其实还是美中之间的角力吧。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之前去拉拢美国拜登政府在欧洲的盟友，邀请了这个德国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去访问中国，那么现在呢等于是美方拜登总统这边回访东亚强化美日韩的同盟，您认为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欧亚盟友圈的朋友圈的这种争夺，究竟目前看起来是谁略胜一筹呢？汪浩博士，
实际上过去两年，这个无论是北约还是 G7 的会议，特别是去年的北约会议和今年的在广岛的 G7 的会议，都会邀请韩国参加，所以从西方阵营的角度来讲。他们是非常的在意这个能够北约的会议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去参加，这次 G7 的会议会邀请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来参加，所以他们从西方的角度，他们是很在意拉拢韩国参加到他们的阵营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然刚才刘教授也提到了，韩国内部这个对中国非常讨厌的民意，这个是很强烈的。那第三一点，当然这个日韩关系的改善确实也对于韩国重新回到美国阵营是有帮助的。那从欧盟的角度来讲，虽然马克龙这次 有一个小小的外交风波，马克龙想表示他能够想要有一个独立于美国的欧盟的军事外交战略或者政策，但是这一点并不为欧盟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特别是现在在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大敌当前，欧盟要脱离美国推行一个独立的对俄罗斯的军事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的。那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你既然不能够脱离我美国的资源在乌克兰战争中对抗俄罗斯，那你要脱离美国的资源在台海问题上跟美国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实际上也是很困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为什么马克龙这个声明以后啊，讲话以后，欧盟国家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包括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强烈的反弹，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关系，大家都理解这个乌克兰的情况跟台海的情况是有关联的，你不能够在乌克兰那边要求跟美国结成一个战略同盟，要美国来领导这个抵抗俄罗斯的战争，但是在台海的时候，美国在领导抵抗中国的扩张主义的这个新冷战的时候，欧盟在那边扯后腿，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做不到的。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刘德海刘教授的是，当然拜登总统说现在美韩联盟是坚若磐石，但真的坚若磐石吗？我们也想请您反过来谈谈美韩联盟现在潜在有哪些危机哦，包括了其实尹锡悦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其实韩国也邀请了习近平在年内要访问韩国，再加上日前我们知道这个五角大楼传出的这个泄密文件呢，显示美国其实一直都在监听窃听这个韩国的总统室啊。这一次这个尹锡悦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也很尴尬，他只说我们还在静待调查。您认为这个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美韩联盟中间见缝插针撬动美韩联盟的可能性存在吗？刘德海教授，
还是有可能性存在的，因为呢，我们刚刚确实讲到了韩美目前在安全利益还有政治利益上就是完全可以说是结合的，但是不要忘记了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利益是中国大陆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还有呢，在另外我们要注意到韩美之间呢，韩国这次其实尹锡悦带了100多名的这个大企业的领导，就想要讨论，希望美国在经济上能够稍微松绑一点，不要逼得那么严重。譬如说让韩国能够卖这个高端半导体啊，可以说是有限制量的啊，还有它的记忆体的这个半导体有关记忆的部分也可以卖给中国，否则的话呢，对韩国两是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的。还有就是说你拿了美国的补助的话呢，你10年之内不能到中国去投资，这些都是韩国现在来讲非常在意的，因为呢韩国今年呢很可能中国大陆就变成韩国第一大贸易的赤字来源了，因为去年已经是由越南取代中国成为最大的韩国的贸易的顺差来源，原来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现在中国反而要变成了韩国最大的逆差来源，这个对韩国来讲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韩国当然也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因为今年是韩中日这个三国的峰会，韩国是举办方，所以韩国不但希望这个习近平访问韩国，也希望当然岸田文雄也都能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给，如果习近平来的话呢，当然就给予中国有机会说服韩国，给韩国一些利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继续我想请教汪浩博士，是您看到现在我们美日韩是加强同盟的话，当然也当你也提到说挑动了这个习近平最敏感的神经，尤其在台海问题上，你认为北京和平壤现在可能会怎么样回应这个美韩之间的强化联盟呢？
当然这个中国外交部已经公开谴责了美国跟韩国的核保护伞的协议啊，那当然这个北韩他不管，他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去试验核武器，去发射飞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保护伞更多的是保护韩国内部的民心啊，特别是不光是稳定韩国的民心，也是稳定日本的民心啊，让大家知道你在关键的时候美国的核保护伞是会来的。那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来说，我觉得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某一方会突然之间把这个平衡打破的状况， 确实就像刚才刘教授说的，那个韩国跟中国也是有巨额的贸易关系的。不过这几年韩国在中国的贸易投资都不是很顺利，比方说三星已经把它主要的生产线都从中国搬到了越南啊，然后这个韩国向中国出口汽车这些方面也都不顺利，因为中国现在国内的手机品牌也好，国内的汽车品牌也好，国内的电池啊各个方面都替代进口的这个状况占领的市场，所以实际上韩国以前所期望的中国巨大的市场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韩国导向中国的吸引力也变小了。那么在整个政治经济价值观和战略国防的各个角度，韩国导向美国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筑一个对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吓阻的这样一个包围圈，确实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贡献。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我念两个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这个刘德海教授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美韩同盟关系的升温哦，美日韩同盟的加强对于中共北京来说无疑是形成了紧迫的地缘战略威胁。那么现在中共恐怕也只能加强北韩这一枚战略棋子的功能哦，别无他途了。他认为如果说东海、台海、南海只是中共的手足之急的话，那么华北和东北亚才是中共的心腹和首脑之患，这是网友 Reader 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很可爱，他是用这个注音符号来这个留言的，应该是台湾来的这个网友啊。他说，美国应该继续用核武来武装日本，甚至是最后用核武武装台湾。这最后一个网友用这个注音符号留言，这个网友不晓得刘德海教授怎么看啊？有可能现在就是美国对韩国提升所谓的核保护伞，刚像您提到了这个核动力的核子潜艇也会定期的去访问韩国，部署在南韩，有可能有一天这个美国也将所谓的核武或核动力潜艇部署到台湾吗？您的看法？在现在的冷战之下，
太大，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引发了中美的正式的要冲突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呢美国跟中国在这方面来讲还算是这个还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管理的层次还到得到得了。但是呢这个武装日本，其实不用武装日本核武啊，日本就是永和国，实际上只是我们国际上不知道日本是拥有浓缩铀能力的国家，所以它就等同核武国家，啊，那韩国为什么刚刚汪浩博士讲到韩国为什么不能拥有核武？因为韩国是被列为在 NPT 里面是无核国，所以韩国是不能够拥有核武。韩国拥有核武就变成了就违反了 NPT。日本是有可以的，那台湾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跟韩国一样的问题。
嗯，好的。那么汪浩博士，其实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建议，就像刚才这个刘德海教授分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美国最后用核武来武装台湾的话。还有一位网友爱中，他说美国把终极核武器带入这个韩国，其实会对亚洲带来不良的后果和灾难。最后想请您谈的是，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转向还有这个核武的部署，是不是令东北亚的情势是更稳定呢，还是更危险，更多灾难可能发生？请汪浩博士，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战略平衡的关系。当然过去七十年二次大战以后全世界都没有发生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跟双方的核武器的一个恐怖平衡有很大的关系。双方保证互相核毁灭的这样一种核威慑，对于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恐怖的平衡，这种状况实际上二次大战以后一直是维持的。那当然现在在这几年中国在发展核武器方面也是突飞猛进，北韩在发展核武器和飞弹方面也是突飞猛进，所以美国要提升对于南韩的核保护伞，提升在澳大利亚的核的这个核潜艇的能力，在整个东亚地区增强这个核能力的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有一个重新平衡的效应，不然的话整个这个中国和北韩会取得核优势，这个对于东亚地区的恐怖平衡是不好的。
好的，因为刘德海教授，你也是韩国专家，最后一句话跟我们做总结，你认为是更平衡，核武平衡，还是更危险呢？很快跟我们一句话做总结。
我也是觉得，哎，韩国拥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核武的保核伞的保护的话呢，实际上是让朝鲜半岛得到了一个恐怖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北韩方面他就要小心谨慎一点，因为韩国还是拥有这个核武的，那不会让他有这个报禁的可能性。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就只能讨论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刘德海教授还有汪浩博士的分析，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共通过了新版的反间谍法，并以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分裂国家罪为由，拘捕了多名从台湾入境中国的人士。北京是否正在用法律战和人质外交的手段来加强控制和报复呢？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也请您留言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共国台办证实，笔名为富察，在台湾出版多本批评中共的书籍而闻名的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李延赫，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在入境后遭到拘留，目前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调查。而另一名台湾民主党的副主席杨志渊，也被中共当局以分裂国家罪起诉。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共人大是通过了新版的反间谍法，不但对间谍的行为定义更为宽泛，也新增了多项条文，将网络攻击政府机构也认定为是间谍行为。那么中共这一系列的拘捕行动究竟是剑指何方？是对台湾的言论出版自由造成寒蝉效应，还是适得其反？未来特定人士入境中国的时候，是否一不小心就会以各种罪名被抓，甚至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呢？今天时大谈下半场做客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的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再次欢迎您；另一位是台湾倾向出版社的创办人贝岭先生，贝岭先生非常欢迎您。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贝岭先生啊，您是作为最先呼吁各界要关注富察这个案件的吹哨者，那么您如何分析富察目前他的处境，还有中共国台办啊已经证实了他的说法是说他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安机构的调查，贝岭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先来假设一下富察这个时候的处境，因为我有过跟他一样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刻。那么我想富察他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天我们有美国之音的对他的讨论，甚至不知道外界的任何东西，他甚至不一定跟他的家人可以直接的说话。那么我想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外面知不知道我怎么样？我现在在这里每天面对的审讯，所有的聚光灯打在上面，他的那个就是我的经验就是，外面一排 外面四周都是他们看着你，只有光打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所面对的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想他的处境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他唯一想要知道的就是他现在的状况，外面的人知道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够救他，这就是我认为他目前的处境。那么以我对于目前国台办对他这个说法，是我应该说他应该感觉叫不寒而栗，这样一句话几乎可能决定了他未来所有的命运。这就是复查现在的状况，我相信我那个时候的感受跟他现在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嗯，究竟这个复查接下来可能面临的处境啊，稍后还会继续请贝领先从您过去个人的经验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个案来分析。不过这个汪浩博士，我想请教您的是，其实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好多这个案子要谈，但是我们先谈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案子现在在台湾非常受到关注，那么国际媒体也都大篇幅的报道了。在台湾有人形容说，您跟复查其实都是生长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去在台湾走红的这个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哦。他是在出版界，您在这个政论界嘛，跟我们谈谈复查其人，您好像也跟他蛮熟识的，您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呢，汪浩博士？
对，我跟复查蛮熟的，因为我有三本书是复查帮我在八旗出版社出版的，我来台湾以后写的三本书都是复查帮我出版的，所以他在编辑我的书的过程中，我跟他有非常多的交流啊。那这个复查的生长的背景，当然我跟他差不多，我比他年纪大一些，早一些，都在中国出生嘛。那在中国生长大，但是我因为比较早的大学一毕业就出国了，在这以后从在伦敦、香港工作，然后来台湾。那但是复查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上海工作，工作以后因为姨亲的关系啊，移民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加入了读书共和国，作为一个读书共和国底下的八旗品牌的一个主编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光是一个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我们两个都是台湾的女婿，因为我们两人的太太都是台湾姑娘啊。那从这个复查这个事情自从被媒体披露以后，台湾的陆委会还有中国的国台办都在公开的记者会上确认了复查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当然引起了台湾社会也包括国际社会非常多的关注啊，非常大的反响。不光是几乎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台湾媒体和重要的国际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以外，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也都发表了声明。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出版自由，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复查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在台湾的，他是在台湾给一个台湾的出版社工作，在台湾出版的所有这些书籍，他跟这个出版有关的言行也都是在台湾发生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对他在台湾的言行和台湾的出版行为做调查，实际上是侵害了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个当然是对于台湾文化界非常大的冲击，对于台湾出版界，对于台湾的公民社会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大家要群起来声援复查，并且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好的，贝领先生，您自己也是出版人，也有类似的经验，所以从您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个案子恐怕对听众观众更有指标性，尤其是在台湾有很多人拿这个案子也跟其他的案例来做相比，包括了这个之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这个案件。您跟我们研判一下，接下来这个案子可能会怎么发展，复查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贝领先生？
对，从他目前的这个指控啊，我们现在还不叫罪名，因为这个指控是国台办一定是从国家安全系统和国保这个系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他们只是在照本宣科。但是呢，我相信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个指控是极其严重的。我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比复查危险得多，现在看来我是在中国地下印刷了我们的倾向第十三期， 这份杂志曾经是一份流亡的文学和人文思想杂志。对，我这边要说一下，其实我的经历呢，跟汪浩先生和跟富察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中国在就是一个地下文学的工作者。我早年参加民主墙，那不管是汪浩先生还是富察，他们在中国没有任何危险的经历，他们在中国都没有我过去有过的经历，所以我认为富察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头，他的精神承受力比我一定可能会差一些，我自己就已经是完全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被抓的时候过于突然，他并非是像你从事一个政治事件、政治活动，你被抓有精神准备。我相信他是被突然的，就像我当时的情况一样。啊，但是呢，我跟他的不一样的就是呢，他现在走的这个程序是叫居家审查啊，不，对不起啊，叫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这些年在中国发展出来的一个特殊的方式。我当时就是从抓到在警察就是在派出所一个晚上，第二天直接就送到了拘留所，直接就是监狱。那这个监视居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我曾经在中国回去的时候曾经被送到过一个秘密的地点，戴着头套进入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监视居住和审查，但是呢第二天就把我放了。但是呢，这个不叫正式的，在官方这个说法里头，这个监视居住接下来可能就是拘捕。一旦走到拘捕，就会进入到这个叫起诉。也就是说，我几乎没有见过从监视居住可以退回到释放。所以我就说，国际社会的关注太重要了。我那个
在下一步起诉之前就必须先有一些国际上的行动，在下一步
就是说一定要在起诉之前，起诉以后没有任何
回旋的余地了。
所有被起诉之后就进入了司法程序判刑，有一天要能够离开就只有叫什么，就叫这个取保候审，以后叫治病，所谓的因病候取保，然后呢叫假释，这种可能要在很多年之后。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我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在指定时间不得离境，随传随到。我在1993年在中国就曾经是叫在深圳不得离开深圳，在指定时间随传随到，那个是最轻的。这些年似乎我没有听到谁有这样一个待遇。基本上就是先监视居住，然后呢就是拘捕，然后起诉，起诉会进入司法程序，然后你就会面对很长的时间。现在这个监视居住的时间或者叫
调查
拘捕的时间，调查的时间可以延续到像许志勇将近两年，很多人都是一两年至少6个月。所以以我的经验就是复查的情况在这半年内能够，不管我们希望我多么的希望释放回来，绝大部分是往上走，就是拘捕然后起诉，走到这一步这个期间，如果我们再稍微注意到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媒体已经出现了很多对于他的说法，甚至包括香港的文汇报和港媒已经对他开始了很多指控，这种指控都是政治性的，这些东西对他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我见过的少有的一个杰出的出版人。
好的，
我跟他的交往里面都是这些。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
是，感谢贝林先生用个人的经验来跟我们做了介绍。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可能接下来还是蛮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像我刚刚讲的今天讨论的案子挺多的，民主党的主席，台湾民主党的主席杨致渊也被中共逮捕，而且是被控分裂国家罪。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中共现在为什么选富察和杨致渊这两个人动手，他除了恐吓这个特定的对象之外，是不是也是用法律上是长臂管辖台湾去宣示一个对台湾的主权呢？文浩博士，你的
对的，对的，杨致渊实际上被中国监视居住了已经8-9个月了，然后最近这两天才宣布正式逮捕，然后接下来就是起诉，然后判刑啊。那所以 根据李明哲的案子，李明哲是被监视居住了3个月以后正式逮捕，然后起诉判刑。当然刚才贝岭说了，有很多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可能甚至达几年啊，那个像我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那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实际上中共是在对无论是杨志渊还是富察他们在台湾的言行进行这个调查，这个起诉和这个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那完全是一个传闭管辖。因为以前中国既没有能力，也不做这样的，甚至于可以说，所谓杨志渊的台湾台独言行，实际上都是他在台湾的时候说的东西，没有跟中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但是他也对中国也对他进行这个监视居住，现在正式逮捕。
嗯，
那所以他把整个一个手伸到了在任何台湾人可能在台湾境内的言行进行这个打压，这个是非常的恐怖的一种行为。这个会对于台湾整个是社会造成了一种风声鹤唳的这种精神的压迫。那这个比这种压迫比这个所谓中共的飞机和军舰、军机和军舰每天绕台还要严重，
就是除了军事上，也现在也祭出这个法律战来，这个压迫恐吓台湾人民。因为黄浩博士，您也是这个法律方面的专家，我很快再请教您一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两个案子也是相关联的，就是中共他也通过人大的这个新版反间谍法，我们这边把条文也整理出来，很快请教您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对间谍的定义，甚至包括连投靠间谍组织，什么叫投靠？投靠间谍组织也是间谍，连这个攻击网络攻击所谓的国家政府机构也算是间谍行为的定义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在这个新版的反间谍法出炉之后，中共未来可以任意的扣上间谍的帽子，任意的拘押，任意的审判台籍人士，甚至是外国公民，把他们都当作间谍和人质呢？您的看法，很快跟我们分析。
他确实是啊，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大，就像你讲的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这是一个问题。下面第三条你看到的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这其他境外组织机构个人可以包括美国之音啊，可以包括任何媒体啊，可以包括投资银行啊，可以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啊，任何的境外机构都可能让他的员工或者是他的这个跟他有关系的人帮忙收集一些资料啊，他只要是任何的资料，可能是文件、数据、资料、物品，都可能构成所谓间谍的罪行。那因此这个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再加上最新的一条关于这个对于这个网络的攻击，
对网络攻击也算间谍，
对，等于是说你骇客行为也是间谍行为。那是全世界的这个网络攻击的骇客行为，中国是最严重的，中国整天到全世界去攻击别人，可是他自己这个大家都知道，这种中国的骇客在全世界也是臭名昭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别人对他的攻击就是间谍行为，那当然他对别人的攻击是不是也应该是间谍行为的。
好的，贝岭先生，刚才王浩博士就是详细的分析解读了这个新的中共新版反间谍法当中一条文，当中第三条他也提到的就是境外，所有境外可能包括其他境外的组织都是非法提供情报也是间谍。我们就想起了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也是这一次复查案被拿来对比最多的一个事件当中的桂明海，如果记得没错，他当年就是被控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而且这个桂明海在狱中被改国籍了。您怎么看这个复查案和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的这个桂明海的遭遇，有没有可以类比之处呢？贝岭先生。
对，就是说铜锣湾书店的事件跟复查的事件里面最相似的就是都是出版人，甚至都是总编辑。但是呢，我还是不认为它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等同。第一，我相信复查他所出的这些书，我们不能总是盯着复查出过什么中国不喜欢的书或者中国不能出的，他出的书如此之多， 他出的书里面几乎所有的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知识界的极富营养和专业性的探讨的书，很多是学术书，而且他所有的书的作者所有的这个背景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以学者和专家为多。这个随阿海，阿海是我的老朋友，他读大学就是我的诗人朋友。那么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书在共产党看来都是作者是虚构的，名字是假名，所有这些作者他为了保护他们，他不能够呈现这些作者原来真正的身份，甚至所有这些书是直接关于中国的内幕，甚至是情史，这些就是其非常非常的政治内幕式的这个书，他们是不能够一样的，但他们的命运里面也不行，也不一样。为什么？第一呢，这个随这个阿海桂明海他是持瑞典籍的，他在中国是叫被放弃，被迫放弃了瑞典籍而入中国籍。那么富察的情况比较特别，就是在共产党看来他应该还是中国公民。我注意到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很慎重，他们在这两天才正式上了这个报纸，那么他们在里面说到他是持中国籍，那么就是说在他的认定里面跟陆委会不署名的官员，台湾官员认为是以中台湾公民来营救他是不一样的。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部分。那么我们实际上只要关心一点，他入境的时候持什么护照，是持台胞证进去还持什么护照进去，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所以我曾经在脸书上说的非常清楚，他很有可能会在命运上是跟阿海一样的，桂明海一样的，最坏的情况下就是他将来也不会再回到台湾了，因为他没有充分理由回来，他持中国护照入境的话，这就是可怕的。因为中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阿海他自己已经表示了他刑满释放也要在宁波生活。我们能想象一个如此杰出的出版人，一个极好的选书人和编辑，未来他是在东北吗？在东北他的老家那去度余生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某些方面真是不寒而栗，我相信富察完全不会想到这一点。
好的，继续想请教汪浩博士的是，那我们还在关注这个富察案，但是顺着刚才请教您的反间谍法呢，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我们也要谈一下，就是中共党报光明日报的资深编辑和评论部的副主任董玉玉哦，也因为这个和美国日本的这个外交官学者跟记者见面呢，就被控间谍罪，而且把他和外国人士的交往作为指控间谍罪的证据哦。想请您综合这一连串案件来帮我们分析，中共现在到处抓人扣罪名，为什么最近变本加厉？习近平是不是借着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内加强控制，对外是用以报复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不管是记者还是学者，还敢再和外国人士有任何的接触吗？汪浩博士，
对这个董先生啊，他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需要跟外界接触的
啊，
跟所以他在北京公开的跟外国外交官做一些喝茶喝咖啡，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行为啊。那就像在北京也有很多各国的记者，包括中国的记者，包括其他美国的记者，跟中国的外交官，跟各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有一些社交往来，有一些交谈，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这个只有在冷战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才会被看作是一个里通外国的间谍行为。但现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了40年以后，重新把这种文革时期的大棒拿出来对待自己的公民，切割自己公民跟外国人的交往，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信号啊。那确实是自从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对于所谓的政治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这种讲话，如果大家注意到20大习近平的报告里面反复强调安全问题，讲了80多次，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人，他几乎我想他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所以他现在对这个无论是对富察，对杨志渊，对于这个董先生这种作为， 充分的展现出习近平和中国政权的恐惧感和他们的真正的内心的害怕。
嗯，贝里先怎么看？刚刚汪浩先生说，是习近平正是因为他处在这种非常强大的不安全感当中，还要不停的提安全哦，去到处抓人，而且现在。汪浩博士刚也讲了，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到处乱抓人，随便扣间谍帽子，是在冷战跟文革。现在习近平上来，好像真的是美中新冷战也回来了，文革也回来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处理复查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现在出版界、文化界和国际社会还能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呢？贝林先生，
好，对，我先说一下，董先生这个案子它有复杂性，不是那么简单的。
嗯，
光明日报是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在历史上它是国家安全系统的。嗯，国家安全系统的人，他们的在那边的记者等等的这些人，都是双重的。如果我们去问问戴琴，所以呢，他们做任何跟外界的接触都必须都要特批的。那么我相信，这个复查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不太喜欢在台湾有很多人反复的去强调他是中共党员，中共有9000多万党员，这些党员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去退党，退党等同于叛党。那么他们事实上等于脱党，跟党没有关系。但是在共产党来讲，你一日为党员，可能你一生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部分。所以呢，他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的，在我当时抓进去第二天，《纽约时报》就报道，美联社就报道，一个星期，就苏珊·桑塔格和重要的西方作家都已经向江泽民写信。美国驻中国大使每天一个记者招待会，记者会就是问中国一个作家出版书为什么在中国要被抓进去。时间是最重要的，时间对于复查没有任何正向意义，时间越久它越危险，问题越难。所以紧急的，我说了，我一开始就讲了，首先出声，第二国际压力，这些部分今天我们做这一切就都是叫国际压力，真的是刻不容缓。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两位各一分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汪浩博士你怎么看？您跟其他至少40名也都是连署了要呼吁拯救这个李延赫复查，现在还能做什么呢？那现在的中国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任何台籍人士或外国公民一进去都有可能被扣上间谍的帽子被抓，这样的风险是不是越来越增加了呢？
对，当然复查事件和其他很多人的案子对于台湾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高度危险的信号啊！大家对于无论将来进入中国或者是经过香港任何这个澳门这些中国势力范围，大家都要高度的警惕，随时有可能遭遇到不测的政治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保卫台湾人民的这个安全，生命安全。那另外一方面，确实我同意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于营救复查，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加大这个力度，呼吁国际上的特别是八七跟八七出版有关的作家出版界的人士编辑和文化界的人士都能够挺身而出就让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的他们这个尽快无条件的释放复查，让他能够回到台湾，因为他的家人、他的太太、他两个小孩都在台湾生活。对于复查来说，能够让他尽快的、安全的回到台湾，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好了，感谢汪浩。最后一分钟，请这个贝岭先抓紧时间。还有什么能做的？还有这个复查，如果真的像您说的，没办法再回到台湾的话，这样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他对于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出版界是怎么样一个损失呢？最后一分钟，跟我们很快讲一下。
寒蝉效应一定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因为大家都会担心，甚至一个编辑，他们想到如果有一天他们要回中国或者去中国去旅游，都有可能危险。我想其实复查的东西要把它简单化，就是说他必须需要跟他相对，就像今天我在脸书上说的，台湾的出版界、台湾的知识界有事，就是国际出版界、国际知识界有事，国际的声援一定是专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是我请要它发生的，是不是发生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国际出版人协会是不是发生了，整个的国际知识界，我们过去宋永毅被抓，1000个国际学者为他签名，我抓进去的时候有5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是说听说的。不能够这么下去。
好，感谢贝岭先生跟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听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